我哋同心祷告。主，我哋愿意你嘅话语解开，就发咗亮光，照亮我哋嘅心，我哋嘅灵性，引导我哋嘅脚步。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诚心所愿。大家喺度听我讲到咁耐咧，就知道我定题目咧都好小心嘅。今个题目咧算系一个另类啲嘅题目。当我要定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就会谂会唔会太过具有震律性咧？会唔会令人不安咧？果然今朝早咧，阿陈顺地咧就话：牧师啊，我听见你个题目好唔舒服啊咁。果然有咁嘅后果。我亦都諗過究竟大家會唔會明白呢，究竟我想講啲乜嘢呢。果然張敏儀呢就打電話就問我：牧師啊，究竟你個題目想講啲乜嘢㗎咁樣。咁我話你估下啦咁。咁佢就估咗，當然係估錯咗啦。其實真係要睇通一副棺材都好唔容易，或者要接近一副棺材呢，是都有很多的胆量。今天的讲道呢，我不是从历史或者释经或者神学的角度来去跟大家思想，而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或者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样去面对死亡。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成日都临终有些印象接触，但是始终也都好像很陌生的一个题目。这段的圣经是约翰在这个创世纪的完结的文字，即是一路读到这里就完结了整个创世纪。约瑟被卖了去埃及，后来迦南地发生了大饥荒，他又接济了他的家人落了去埃及。约瑟在埃及的官职很高，在法老之下，他就安排他的家人在埃及地那里就定居了下来。但是约瑟他很清楚知道上帝应许他祖先的土地是在迦南那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埃及住了几十年那么长的时间，第三代都已经安定在那里。而埃及當時呢是一個非常之好謀生的地方，是很繁榮，在那一個地帶呢是一個很難，即是有這麼繁榮的地方，人呢都是喜歡在安定有生活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們都在那裡。其實以色列人一直都沒有想過走，只不過後來因為那個處境實在太過淒涼了，他們不斷不斷被強大了的埃及人呢是奴役他們，所以他們才哀求上帝救他们出苦难。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约瑟和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埃及的地生活得挺不错的，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竟然做了一件呢都算是前无古人的事了。他就去告诉他的子孙听，他年高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说我要死了，上帝呢是会看顾你们，要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回去。更特别的事就是他交代他的子孙，他说你们离开的时候要将我的骸骨都由这里带上去。而呢他又做了一个的要求，就是不要将他的骸骨落葬，所以他的棺材就没有落葬到，是停在埃及。如果你明白古代的人包括今代的人，他们对死后安葬那种的重视呢，你就知道约瑟所落这个的要求呢是几咁特别的一件事。对于他本人，对于他的子孙，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的子孙听着他说话，就将他的尸体用香料熏了之后就停在埃及那里，一等等了差不多300年，然后呢将他的棺材带出来。 这个就是那段的历史。怎样去理解这段历史呢？其实都涉及我们怎样理解圣经，理解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还记得，或者比较深刻的读的时候，就在神学院里面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教这个创世纪的那位讲师，他一路讲的时候，很多人我都忘记了，不过我记得他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创世纪呢，是由上帝的创造开始，是由生命开始，是由死亡结束。这个是看到人的堕落和人的罪。我很接受啊，在20多年前，我觉得是很啱，人的堕落，人的犯罪就带来了死亡。到后来我一直对圣经多些明白多些认识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的诠释是会不会过分简单化呢？还有跟圣经的传统是不是吻合呢？如果以色列人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传达给读经的人一个什么的信息呢？为什么拉比要记低呢件事？佢想啲后人睇到啲乜嘢？睇到一幅好凄凉嘅图画，好绝望咁样样嘅描述，亦或是系想激发佢哋嘅信心，同埋系引导佢哋嘅心去识得对上帝有倚靠呢？拉比嘅传统，当他们要去注述这些经卷的时候，第一他们会指出那个现实和那个问题，包括人犯了罪，所以是不下是不留情的。摩西、大卫、甚至阿伯拉罕、所罗门，很多的人物，他们的先言都在他们的不下呢，是受到好清楚的批评，如果他们犯了罪。人的丑恶，人的贪婪，人的软弱，人的无助，都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是被暴露了出来。在8月6号呢，即是应该是不是6号？今天是6号，那应该是8月3号。在明报那里呢，就有一段短短的文字，他就有一些德国的律师呢，就说呢圣经的内容呢是太过暴力，吓坏啲小蚊仔。咁两名德国的律师呢就表示呢，正式去信这个德国家庭部的部长，要求他们将圣经列为呢对儿童有危险的读物之一，因为那本书呢，就圣经呢，是充满了暴力。咁样讲，佢話咧，佢描述咗好多，又種族滅絕啦，又亂倫啦，又同性戀啦，又殺人啦，等等等等好多嘅嘢。咁當然啦，有啲教會嘅人士亦都係去反駁佢。當我哋打開聖經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初信嘅人讀唔明，真係有好多呢啲嘢嘅噃。聖經係將嗰個人嘅現實啊擺咗出嚟，其實都好多人驚嘅。但係呢個唔係佢唯一嘅目的。第二個咧，他是要超越这个现实，超越这些问题。所以上帝的拯救，包括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怎样回归，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是将个问题摆了出来，他将怎样去解决那个问题的出路和上帝的拯救亦都是指了出来。圣经亦都是讲到人的信心，提到个别个别人的信心，包括阿伯拉罕、摩西、约瑟很多的人物的信心。所以圣经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幅没问题的图画，好，圣经将问题摆出来，又将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的都摆出来。在这里我们去看约翰创世纪的第50章结章这段的文字的时候， 究竟拉比要讲啲乜嘢？圣经嘅作者要讲啲乜嘢？圣经嘅作者要对嗰啲读圣经嘅人讲啲乜嘢咧？其实讲咗两个问题。第一，就系佢哋喺埃及呢个事实，亦都讲咗人生命寿数有限呢个事实。但系同时亦都讲咗俾佢嘅子民听，就系佢哋对上帝有一个不熄灭嘅信心，知道上帝嘅应许一定会实现。好清楚，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读完这个时候，你会感恩。所以我反省回想回二十几年前教我那个老师呢，可能传递了一个呢是有待更正的一个观念。但这个也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观念，就是死亡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代表了失望、失败。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的文字，究竟是写出了人的无奈，即或是指出了人的信心呢？即或是是两样都有的，就要视乎我们的看法了。早几天呢，我就放了一天假，就服侍我个女，因为呢佢今年就会考国榜。咁我又就跟我屋企呢就打电话去攞多啲资料啊，又问下啲教育界啲朋友啊等等。即係因为希望呢等当时呢即係过几日呢咁就能够可以即係可以帮得到佢手做啲嘢。咁屋企呢就行嚟行去就冇嘢做，就執嘢啦，太太又唔响度，个女又唔响度。咁成日喺屋企就執嘢，咁就拆咗個上架五孖勞嘅，人哋送俾我嘅，抌咗佢又好嘥，用又冇得其用，咁擺喺邊度呢？咁樣後來又抄咗張五孖勞嘅相，係四歲嘅時候呢喺梅窩度喺沙灘嗰度影嘅，咁幾好啦，啱啱放落去，咁擺邊度呢？咁間屋呀搵唔到地方擺，有個地方就是個洗手間啊，洗手间嗰度咧有个洗手盆，嗰度有一块平台咁样样，即系摆咗喺度，我觉得几好睇啊！即系 QQ 地咁样，又增加咗啲生气，咁我自己都几满意啊！咁啊摆咗喺度。黄昏嘅时候，个女就翻嚟咯，一翻嚟佢当然就望到啦，系嘛？即刻咧就扮你个大小姐款啦！你做乜嘢？我都想摆喺厕所度啊！咁样啊，咁我啱啱嗰时又去洗手间，我佢咁问咧，我完全冇谂过噶，佢咁问咧。咁就要答㗎嘛，係咪？咁點答呢？即係電光火石之間啊，咁我呢個唔係洗手間嚟㗎，唔係，我呢個唔係廁所嚟㗎，咁佢咁係咩嚟㗎啊？咁我意念一轉，係化妝間囉。你每日喺度做乜嘢？化妝㗎嘛啊，呢個係化妝間嚟嘅，佢答我唔到喎啊，咁咪行返出去啦。佢諗一諗，廁所係臭㗎嘛，化妝間就香㗎嘛，係咪？廁所呢就唔應該擺到幅相喺度，化妝間呢就冇乜問題，將相擺到而家佢都冇拎走，只乎佢接納咗我嘅解釋，即係嗰個呢就唔係廁所，嗰個係化妝間。嗰啲道理㗎，其實係一樣嘢嚟㗎嘛，問題就係你點樣去睇嗰樣嘢，點樣去定義佢。如果覺得將相擺咗喺廁所嗰度咧，就有一種咧唔乾淨，有一種咧係唔舒服嘅感覺。但係擺喺個化妝間嗰度咧，就舒服，就乾淨，就冇乜嘢抗拒性。究竟佢係廁所又化妝間咧？呢個時佢又係廁所又係化妝間咧？視乎你點睇，或者兩樣都係。有一幅圖畫呢，我手上面冇，不過我諗起，可能好多人都見過。就當你一望落去嘅時候呢，人哋會問你，你睇到那個係巫婆啊，即係睇到嗰個係美女啊，有冇讀過啊？即係嗰個巫婆或者美女嘅圖畫。個個人睇唔同㗎喎，有一睇呢就睇到佢係巫婆，一睇到佢就美女。究竟嗰幅圖畫係巫婆啊，抑或係美女呢？即係佢又係巫婆又係美女呢？巫婆同埋美女其實都喺同一幅圖畫嗰度，就是你點睇佢，係在乎睇嗰個人 就不在乎好逃亡。約瑟110歲，可謂油盡燈枯，又飄零外邦，而家仲死而無葬。如果我哋有啲電影咁嘅，拍一套電影拍到呢一幕，個 ending 係咁嘅，喺個黃沙萬里嘅地方嗰度，有個落日斜照住一副棺材晾喺度，唉，好凄涼，嗰種景況好瀟灑，好凄涼，係咪啊？你會有一個咁嘅印象，係凄涼，係無奈，即係話係積極樂觀咧？即係視乎我哋點樣去詮釋。約瑟呢一副棺材對以色列人嚟講好有指引嘅意義，因為佢停喺度嘅時候就不斷話俾以色列人聽，上帝嘅應許一定會實現，亦都話俾佢聽，我哋民族嘅方向係離開呢度，翻返去迦南。佢呢副棺材是一副好特別嘅棺材。喺第24節咧，約瑟就對佢嘅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應許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臨終嘅時候，好清楚交代，好坦白咁話俾佢嘅兄弟聽，我要死啦。佢面對，佢都接受死亡呢個事實，但係呢，佢就拒絕咗死就等於絕望呢種提法。佢好主動咁樣安排自己嘅身後事。佢話上帝要領你哋出去，約瑟又叫以色列嘅子孫起誓話：上帝必定看顧你哋，你要把我嘅骸骨從呢度搬上去。約瑟死嘅時候正值110歲，人用香料將佢分了，把他收斂在棺材裏，停在埃及。聖經雖然冇講，但我哋可以咁樣相信，如果約瑟冇好清清楚楚嘅指令指示佢嘅子孫，相信冇人夠膽唔將佢嘅子棺材落葬，為佢起一個金字塔。佢話俾佢嘅子孫聽點樣樣安排佢嘅身後事。第25到第26節，我就睇到佢嘅積極、佢嘅樂觀同埋佢嘅信心。希伯來書有一段我哋睇一睇，希伯來書嘅第11章，希伯來書嘅第11章第4節，亞伯拉罕因著信獻祭與上獻祭與上亞伯拉罕因著信獻祭與上帝，比該人所 sorry 唔係亞伯拉罕係亞伯，所以我讀好像覺得不是幾通。亞伯因著信獻祭與上帝，比該人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清義的見證，就是上帝指他的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舊說話。特別令人哋欣賞的就是這句說話，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舊說話。第22節，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約瑟為他自己的骸骨之手留下了個遺命。有些人呢，聖經說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舊說話，死了都懂得說話，咁犀利，唔係死剩把口嗰啲人，係死咗都識講嘢。 有啲人呢就虽然活着就已经无话可说嘅，你唔会听佢讲嘅。当佢冇声，可能佢仍然好想讲嘢，不过发觉冇人听佢讲嘅。但有啲人呢虽然死了但是仍旧说话，呢啲系咩人呢？呢啲就系嗰啲就因着信，有信心有信仰嘅人，真系嘅噃。有啲人佢虽然离开咗我哋，但系佢哋讲过嘅说话，到今日都仲影响紧我哋，真系。原来佢用某一个形式仍然喺度活着。有一个广告好喺地铁嗰度卖咗一段时间，生有限活无限啊，放好多嘅人物出嚟，呢啲人都离开咗噶。不过佢唔识药室，佢应该将药室摆埋落去，整副棺材放喺度。佢都系一个生有限活无限嘅人。乜嘢系勇气？乜嘢系信心呢？敢于面对死而无所惧怕，或者更加咁讲就系话，敢于活着去面对死亡而毫无惧怕，或者唔系话毫无惧怕啦，而系话佢嘅信心比佢嘅恐惧更加多。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程度上嘅恐惧，但系佢能够克胜呢啲恐惧，继续去面对，咁呢个就系信心，就系勇气。早上一个月咧，我就参加咗一个短期嘅课程，叫做哀伤辅导训练课程，即系帮助人哋咧点样样去面对哀伤，俾啲辅导佢。咁就导师就喺度讲，即系引导我哋咧，就讲好多个案出嚟，有啲要分享佢自己嘅经验。其中有一个好大嘅问题系我哋需要学习嘅，就系原来咧好多人都系唔敢去面对人哋嘅哀伤。即系当一个人有好大嘅哀伤嘅时候咧，佢身边嘅人咧有几种情况：第一就避开佢；第二咧就系象征式接近佢，即系咧喺表面上系接近佢，而能够真真正正行入嗰个人嘅哀伤，陪佢经过嗰段哀伤嘅路程咧，就唔多。有啲同学就分享到，佢自己好哀伤嘅时候，其实就系佢自己行过，身边冇乜人同佢行过。咁有好多好多咁样嘅分享。死亡当然系人其中一个相当大嘅哀伤。喺课程里面，我就谂起其中一个嘅我自己嘅经验，我在那里分享。我想起呢，在都有十年前了，当时教会来了一个母亲，带了她的仔来到，她的仔九岁，但是患了脑癌。这个妈妈很锡的仔，千方百计希望个仔好，她妈妈不是信主的，但是他觉得他仔回教会开心，于是他带他仔回教会。我们帮他祈祷，给他安慰。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癌病真的恶化。过了几个月，即使他仔仔都是即是离开了世界。到了后期一点，他仔仔也都 不方便出街了，他都没有回来。不过我们仍然都是探他，和他妈妈都建立了个关系。这个做母亲的，他对着这个很深爱但是得九岁又有脑癌的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即情绪在里面。这个仔仔呢很多次都病发很危急入医院，医生都宣布了不得，但是又好返，又出返返来，又入又出一段的时间。对他仔仔临死的前一日，妈妈即是可以就是知道仔仔是可以不能够再捱到下去。他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为他仔仔做，他要帮他就去祈祷。祈祷这个他自己 都唔係好認識、好相信嘅神。喺嗰度，佢有咗個經歷，就係耶穌基督會接佢個仔仔。佢個心裏面似乎相信咗，佢個仔仔所相信嘅。到第二日，佢個仔仔好辛苦。根據過往嘅經驗，佢就會不斷去鼓勵佢個仔仔，堅強啲、勇敢啲，媽媽會支持佢咁樣。每一次都有效果，佢從貧死嘅時候又翻翻出嚟。今次佢改變咗，佢捉住仔仔嘅手，同佢講：佢話你放心啦，你放心翻去耶穌嗰度啦，媽媽識得照顧自己噶啦，媽媽放得開噶啦。你唔使擔心媽咪啦。佢咁同個仔講，係第一次。個仔仔好感動，九歲就病使到佢好早就成熟。佢對媽咪講：媽咪，你能夠咁講，我就放心去啦。第二日個仔仔就離開咗城，係放心去。呢個媽咪後來講翻，佢發覺佢喺好長嘅時間裏面，其實佢個仔係同佢喺度 suffer 緊一個問題，就係佢個仔放唔得低佢媽咪。佢個仔知道，如果佢離開咗嘅時候，佢個媽媽係唔能夠接受到呢種嘅挫折同埋打擊，所以佢仔仔喺好幾次好危險同埋好艱難嘅情況底下，都要在死門關那裡走回出來照顧他媽媽。這個媽媽自己的領會，其實是那個病的人是幫緊那個照顧他的人，而不是那個照顧他的人幫緊那個病的人。學到一個功夫，有時在疾病裡面的人，在絕望裡面的人，其實他自己有了個心理上面的準備，但是他放不低怎樣去照顧那些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沒有預備好去接受他要面對的問題，所有的愛他的人都不捨得放手。我有了這個經驗，剛剛說即是說這件事，同學都回應。後來我就打電話跟一個朋友聊天，我在個周刊裡面都有分享過這個朋友，他有肺癌，而家一路都每況愈下。佢突然間咁講，佢話佢其實咧好想同我咧係講下，講多啲關於佢日子一路倒數，即係佢死亡嘅問題。我好多時探佢都冇同佢傾呢個問題，因為佢而家仲係所謂生勾勾嘅。見到面嘅時候咧，有時我就會兜下佢，同佢傾下偈。即係講下教會嘅事啊，講下其他嘅事啊，討論下問題，就好似一個普通人。突然間轉落去，你安息禮拜使唔使我幫你做主席啊？咁樣，即係好似唔係一個話題，一個時機咁樣，或者主任嗰度好似覺得好嚴肅、好認真咁樣咧。所以我好多次去探佢咧，其實都冇碰到呢個問題。佢一傾到嘅時候咧，佢電話嗰度咧，佢就有少少。即是遺憾啦，即覺得即我去探佢，我去關心佢，佢好多謝，但係我冇去真正進入佢所關心嘅問題。佢想同我分享佢而家嘅心路歷程、佢嘅經歷、佢以後嘅呢個想法。我喺嗰個時刻裏面，我發覺其實逃避討論問題嗰個係我，唔係佢。佢當呢個醫生話俾佢聽有呢個病嘅時候，佢好快佢已經接受咗，並且佢準備咗面對。但係佢身邊所有嘅人都唔準備同佢討論呢個問題。而家係佢要成日去諗辦法點樣同屋企人傾，點樣同佢個朋友傾，點樣同其他嘅人傾，但佢又唔能夠太過主動，好似逼人哋。我揸住佢電話嘅時候，作為一個好朋友，一個好能夠傾偈嘅朋友，我都有啲內疚。唔敢於去面對嘅唔係佢，係自己。我突然間有一個感覺， 我死亡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黑影，只要他有个影经过的时候，我们就避开，即当那个人的身上有死亡的影，我们就避开，避开接近那个人。往往都是这样，而我们就现在学习，在我自己的侍奉里面也都是学习怎么样去面对死亡的问题，包括自己，包括对别人。在羽牧的训练里面呢，其实就要学习怎样面对生命，怎样面对死亡，怎样面对自己。不能够面对别人的人就不能够面对自己，调翻转都一样，不能够面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够面对别人，不能够面对别人生命的问题的人亦都不能够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调翻转亦都是一样。有些人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悲伤，同样他就不能够面对真正地面对人家的悲伤，不能够面对别人的死亡，第日都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死亡，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死亡亦都不可以面对其他人的死亡。在个训练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到我们对死亡，我们对有问题或者有死亡威胁的人有一种逃避，其实我们是逃避着去面对，因为我们自己是害怕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逃避。在那里有很多的学习，在那段时间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当我们敢于向死亡走近一步，我们的生命就会宽阔一点。如果我们将死亡、疾病、失败和痛苦都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的生命呢，不会因为这样样而增加了痛苦，又或者会容易死，不会的。相反，如果我们更加抗拒和逃避的话，那它就会成为一种恐惧，更加的控制我们。现在我自己的学习就是怎样去接近人家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讲，说去面对死亡可能是太过不切实际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个阴影，但是我们身边或者有人会有，而我们学习去面对他，面对那些人，就是面对死亡的功课。约瑟敢于面对死亡，因此他能够把握生命，结果呢，他生和死都可以无憾，他敢于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所以他说我要死了，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去办我的后事。这个不是消极，也都不是无奈，相反来讲是一份勇气，一份乐观。好像我正话讲的朋友那样，他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一个悲观的人，他面对他是可以很平静这样去谈，偶然会有些情绪的表现，但是他真的能够面对。他叫惯了我做罗 Sir， 因为我都教了他或者带了他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是要向他学习，因为他掌握得比我好。学习死亡或者学习面对死亡是一个很新又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的训练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你想想你自己死了，如果你死了的时候，你怎样样安排你的安息礼拜呢？通常都被人安排的，但你可不可以自己做埋佢呢？那样是你的事嚟㗎嘛。你可不可以做埋佢呢？可不可以交代得清楚呢？灵堂用咩花等等等讲清讲楚呢？个个都唔想做，交俾人去做。都知呢，有一次我哋参加丧礼嘅时候，哎呀咁样㗎，搞成咁样㗎，好似都唔系几满意。但係大家唔好忘记，有一日你自己嗰、那个可能你瞓返起身嘅时候你都好唔满意。可唔可以做呢？当然好少人会咁样去諗，但是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学习， 怎样样去思想生前生后的事。停在埃及的棺材不是讲死亡的故事，是讲生命的故事。约瑟因为有勇气走自己的路，结果呢他帮助了以色列人，亦都走上了一条得救的路。他自由，他使到以色列人都得自由。他的棺材就好像一个路碑，一个路标咁样，话俾以色列人听前面个方向系点。或者我哋唔会好似约瑟咁伟大，但系总可以喺佢身上面学一啲处理自己生命嘅智慧同埋勇气。呢个系可以做得到，唔可以分量。我哋祈祷，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知道你系生命嘅主。你掌管住我哋嘅生命，你亦都已经赐咗俾我哋永生，所以响今生嘅来去，让我哋都能够有勇气嘅面对，亦都帮助我哋面对自己嘅生命同别人嘅生命，让我哋学识生命嘅功课。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